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21回。这金族女子看到韩立，不知道什么是魔盒，立刻微微一笑，对韩立解释道：“哦，这所谓的魔盒啊，其实呢就是高阶魔兽的内丹。想要对这件天位魔甲有用的话，起码呢也要数以百计的魔盒才可以，而且必须都出自上族以上等阶的魔兽才行。其中一颗要作为修补魔甲的主材料。”等阶越高越好，最好呢是圣阶魔兽的内丹。女子神色凝重地缓缓地说道：“圣阶魔兽，道友莫非是在开玩笑？如此多高阶的魔盒，韩某上哪儿给你寻来呀？更别说圣阶存在了。我怎么觉得，修补比买下此甲的代价还要高昂得多？可说道友不会信口胡说吧？”嗯，韩立脸色一沉，不客气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前辈如此想可就错了。此甲修复后的提升效果，几乎大半取决于作为主材料的魔盒。若是稍低阶的魔盒，晚辈也可以进行修补，但是效果却大大的逊色的。若是用圣阶魔盒修补的话，威能起码能再提升2到3倍。”如此强大的效果，代价高一些也是正常之事。而且晚辈既然提到了圣阶魔盒，自然对此呢也是有了一些眉目的。我有两条消息可以免费的奉送前辈知道，都可以得到圣阶魔盒的。金族女子笑吟吟的，似乎对此啊早就仔细的考虑过了。两条消息，道友说来听听。韩立不置可否地问道：“哦，在3个月后，云城拍卖行之一的云翔拍卖行将会有一颗圣阶金级魔兽的魔盒拍卖。据我所知，此魔盒极其稀有，甚至城中的一些圣族也已经盯上了此物，打算呢出手买下它。”圣族？韩立眉头一皱，他就算是自持身价不菲，也绝对没有信心比合体级别存在更加富有的。那些老怪物哪一个不是活了万年甚至数万年以上，搜集的东西和拥有的晶石的数量绝对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。当然了，若没有丝毫顾忌的话，他将身上携带的诸多的灵药材料全都拿出来变换晶石，倒也不是不能和这些圣族争拍一番的。但是韩立身处异族，他又怎么会轻易的显露身家？否则的话，恐怕这魔盒还没有买下来就先被有心人盯上的，他可不想无端惹事上身呢。韩立心念飞快的转动之下，片刻他摇了摇头：“既然有圣族参加拍卖，我肯定没有办法拍到此物，我看这个法子是行不通的呀。”“哦，既然前辈这么说，那就只有听听第二条消息了。哎，前辈是新进到天云的吧？不知道是否听说过魔金山脉？”少女微微一笑，毫不在意的样子。“魔金山脉，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，但是具体的情形还真的是不太清楚啊。”韩立听了心中一动：“哦，前辈不太清楚这并不奇怪，此地方呢也不过是最近万年才出现的，其他地方之人呢也很少有人知道，晚辈呢就详加解说一下吧。”女子明眸流转，嫣然一笑：“好，那就有劳道友了。”韩立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份云城附近的地域图，正有这魔金山脉的位置。大约在万年前呢，在离我云城1个月路程的荒原之地处，突然出现了空间风暴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空间风暴过后，那里啊竟然多出了一片黑色的山脉出来，而这片山脉被浓浓的魔气笼罩， 并且上空的虚空极其不稳，竟出现了不少空间裂缝，而这些裂缝中呢，有大量的魔气涌出，并伴随着一些高阶魔兽狂涌而出，其中呢就不乏一些圣阶魔兽。短短的时间之内，以这山脉为中心的数百万里的区域全都沦落成了魔域，并且还不停地向四周扩散而去。此事惊动了我们天云族的圣族顶阶存在，结果几名高手联手之下进入到了此区域，联手击杀了大半的圣阶的魔兽，并一直呢进入到了山脉的中心处，打算彻底地解决此事。精族女子神色凝重地说着，而韩立在此里一说到空间裂缝还有大量魔气涌出的时候，心中一愣，几乎瞬间就想到了当初在飞灵族时的冥河之地。但这个时候呢，精族女子长吐了一口气，又接着说道，那些圣族不知道在山脉中心处遇到了什么事，竟然在那里呢逗留了半年之久才返回来的。他们回来之后立刻下令将此区域呢彻底用禁制封圈起来，只留下一个出口处，然后给各族传话说此事啊已经解决了，从空间裂缝中不会有大量魔气和圣阶的魔兽涌出，只会维持现在的面积大小和魔兽的数量而已。但是同样的，从今往后不准圣族以上存在进入此地，圣族以下之人呢倒可以进入此区域灭杀魔兽，以获得内丹和一些珍稀的材料。不但进入此区域的时间只能一年中的固定一个月，并且无论是否有收获，每次呢都只能待上一个月，就必须离开这个区域，时间一过就会立刻关闭出口。要知道那个地方的魔气如此之重，哪怕魔修都没有办法在里面待上太长时间的，否则魔气同化之下必定化为了魔物，而此地中魔兽众多，的确是获取珍稀材料换取灵石的好地方。因此呢，一开始的几年几乎每一年开启之时都会有大量中高阶存在涌入此地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人就一下子稀少了起来，这到了如今呢还敢进入此地的那更是少得可怜。说到这里，精族女子叹了一口气，哦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韩立这个时候倒有一些好奇了起来，哎，伤亡实在是太惊人了，进入魔域能出来的人固然是满载而归，但是未能出来的却足足占据了进入之人的十分之一二。如此高的陨落比例，若是只是次数还好，但是年年如此，并且从不见里面的高阶魔兽减少过，自然让人望而生畏了。而魔域中除了高阶的魔兽无数，甚至呢还有当年残留的几头圣阶的魔兽，虽然说他们基本上只是在中心处栖息，但是若偶尔遇上了自然只有死路一条。说实话，进入此山脉实在不好说是各族击杀魔兽，但是让魔兽专门吞噬各族修炼者的，好在越是高阶魔兽呢越在山脉的深处，轻易不到边缘地带来，否则的话任谁也不会进去送死的。现如今呢，要是敢冒险进入此地并能活着出来，堪称一夜暴富。然而这片魔域渐渐的就被称为魔金山脉了，用来形容我等对此地的又恨又爱之心。精族女子的含笑为韩立解释道，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道友说了如此之多，难道是想让我进入此地，击杀里面的圣阶魔兽？韩立摸了摸下巴，半晌过后才淡淡地说道， 他面上毫无表情，但是心中呢却已经下定了决心。若是眼前的女子真要发疯的如此的建议，他立刻二话不说的马上结束谈话，离开此地。纵然间这天外魔甲对其大有用处，但也不至于让他为其拼上小命的。那魔金山脉中心地处如此危险，晚辈怎么会提此建议的？但是呢，晚辈想让前辈图谋的也的确是魔金山脉中啊一只圣阶魔兽的魔核。金族女子啊抿嘴一笑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此话怎讲？韩立目光一闪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据我所知，百年前有一只不知名的圣阶的魔兽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突然呢强行冲出了魔金山脉，并一连袭击了附近的数处城镇，但是同时呢也被闻讯赶到的其他几名圣族啊击成了重伤，逃之夭夭了。而晚辈机缘巧合之下，恰好就知道此魔兽的藏身之地。女子面露一丝神秘之色，说出了让韩立一惊的话来。哦，你此话当真？韩立深吸了一口气，神色变得凝重了，绝无虚言。而且啊，此兽当年负伤太重，又悄悄地潜回到魔金山脉边缘处的一处隐秘之地，正处沉睡之中，一身神通尚不足全盛时的十分之一。唯一麻烦的是，此兽在沉睡之处制造了一片魔气结界，除非是同样能驱使魔气的高阶魔修，否则的话一接触此结界，立刻呢就会惊醒此兽的。这也是我早就知道此兽踪迹，但是却一直束手无策的原因。而我替前辈修补魔甲的代价，就是除了魔核之外，此兽身上的其他的所有的材料，前辈若是觉得合适，我呢就会将此兽沉睡之地如实相告的。金族女子讲完一切之后，终于呢郑重地说出了自己的条件。此兽当真只沉睡在魔金山脉边缘处，并且神通不足原先十分之一，你如何准确地知道此兽的情况的呀？啊？韩立沉吟了良久，才问了这么一句。他听此女如此一说，自然有些心动了，但是事关重大，同样呢需要先问清楚一切再说。晚辈绝无虚言，看前辈还有疑虑的样子，晚辈再给前辈看一物就应该明白了。金族女子见韩立如此谨慎，反而心中一喜地说道，接着呢单手一扬，突然啊一股黑烟从其袍袖中飞射而出，一阵凝聚呢化为一物停留在了女子的头顶处，竟是一只拳头大小，通体乌黑，但是嘴巴火红，两眼金灿灿的怪鸟。魔烟鸟，这韩立一眼就认出了此鸟的来历，先是一惊，随即又恍然大悟了起来。不错，此灵兽正是灵界极其稀少的几种可被我等驯服的魔兽之一，虽然说丝毫攻击之力没有，但是在寻物前行上绝对是神妙异常，甚至呢可以让主人长期的寄附一丝神念在其身躯上，加以亲身操纵。我知道那头圣阶魔兽下落之后，就是操纵此鸟数次潜入其沉睡之处，亲眼加以观察的。金族女子呢嫣然一笑，既然有此魔鸟在，我也相信道友之言不虚，但是韩某还是要多问一句，这只圣阶魔兽当初能在圣族联手之下还能逃得性命，应该不是低阶位的圣阶吧？而且不同种类的魔兽同阶之间神通相差也是极大的，道友也没有办法判断此兽的种类吗？韩立点了点头，但是呢又仔细地问了几句。 我虽然说并没有亲眼目睹此兽全盛时和其他圣族那场大战，但是据说呀，应该相当于圣族二阶到三阶间左右。当然了，这些呢我也只是通过一些其他之口来判断的，并不能十分的肯定。至于此兽种类却不好判断，但是似乎和传说中的真灵山岳巨猿有几分相似的，说不定呢真的具有其几分血脉。圣族女子不加思索地说道。山岳猿，韩立一听此话呀，脸色微微一变。对了，晚辈有此兽图像，前辈可以先看上一看。金族女子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，玉手一抬呢，又抛出了一块早就准备好了的石片。韩立也没有客气，直接将石片抓到了手中，往额头上一放，将神石侵入到其中，果然有几分相似啊。半晌之后，韩立将手臂放下，略有所思地说道，晚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，不知道前辈可有决定了。精族女子望着韩立，隐隐地带有一丝期盼之意地说道，不知道道友如何称呼啊。韩立微微一笑之后，竟木然地问出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啊。前辈就叫晚辈仙仙就行了。金族女子一愣，随即微笑着回答道，仙仙。韩立喃喃重复了一句，点了点头，又说，既然无需我深入墨金山脉，并且呢那只圣阶魔兽神通大减，此风险倒也值得一冒，但是丑话说在前边呢，若是发现事情并非像你说的那般，或者呢另有其他原因感觉到风险太大，我会随时放弃此事的。而且到魔金山脉开放那天，我希望道友跟我一起走一趟，亲自给我带一下路。最后一点，若是这只圣阶魔兽真的具有山岳巨猿血脉的话，真灵之血必须分我一半，这些条件有一条不答应我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再交易下去了。说到最后，韩立神色肃然了下来，没问题，这些条件晚辈都答应了。仙仙略一思量，就一口应承了下来。见对方答应得如此爽快，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也不再说什么，手腕一抖，顿时啊，储物镯滴溜溜一飞而出，单手冲其一点指，顿时那一片青色光霞飞卷而出，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瓶子、木盒、匣子之类的东西蓦然出现在了半空中。另外呢，还有数十块五光十色的极品灵石，金灿灿的同样漂浮而出。这些丹药从你现在的境界一直到上足低中阶都可以使用，甚至呢可以助你突破瓶颈的，只是效果如何那还要因人而异的。至于那些材料嘛，也是我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搜集到的，倒有看看是否满意啊。韩立淡淡地说道。那些丹药有不少都是韩立以前啊自己服用的东西，甚至仅存的两瓶真蝉液也拿了出来，倒不怕对方有何不满呢。至于那些材料呢，可能稍微次了一点，但也是他在火狐群岛的时候击杀的两头炼虚级别的妖兽身上的材料，也算是珍惜至极呀。倒是那些极品灵石他收集不易，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来，着实肉疼了一把呀。果然女子一一检查过这些丹药和材料之后，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出来。这些东西都非同小可，再加上这些极品灵石，足以抵得那件魔化战甲了。金族女子抬手将东西和晶石呢全都一收而起，含笑着说道，好吧，道友满意就行啊，此事我看就这么说定了，我留下一块万里符给你，短时间之内呢我不会离开云城的，等到那魔金山脉快开启的时候，你用此符通知我就可以了。韩立微微一笑，神念一动之下，储物镯表面魔光一闪呢， 又调出一块巴掌大的玉牌出来，然后就把这储物镯化为了一道青光，呼啸飞回，一闪即逝之后，再次出现在了韩立的手腕上。好吧，晚辈记下了。金族女子笑着点了点头，也一把将玉牌吸到了手中。韩立不再说什么，两手掐诀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顿时那头顶黑气中的金色法相，连同身上的紫色的战甲，一闪之下同时溃散消失了。与此同时呢，韩立体内丹田处的元婴嘴角微翘，面带笑容，他原本赤裸的白白胖胖的身躯上赫然多出了一副紫红色的战甲呀。下面的事情那就简单了，这名叫仙仙的女子用法盘将二人送回到了原先的店铺中后，韩立呢并没有多加逗留，当即飘然离去。接下来的时间里边，韩立一家接一家的又看了其他许多感兴趣的店铺，主要是材料店、法器店、符箓等各种专门的店铺。虽然说他同样的有所收获，但是比起自己得到的天外魔甲来，那自然根本就不可能相提并论呢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22回。传第1022回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啊，韩立一家接一家的又看了其他许多感兴趣的店铺，主要是材料店、法器店、符箓等各种专门的店铺。虽然说他同样的有所收获，但是比起韩立得到的天外魔甲来，自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他足足的在这条街道上待了一天一夜，天色再次昏沉沉的时候，才叫了一辆兽车返回了住处。一连十几天呢，韩立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就这样呢，只是到云城各处大小街道还有数以百计的商铺中闲逛不停。如此一来，韩立总算对云城各处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。到了晚上啊，这相知礼呢会偶尔的过来一下，和韩立聊上那么一会儿。在此期间，这云城看起来外紧内松，城中所有人的一切如常，丝毫未见有大战降临的紧张的气氛。真不知道天云诸族对角赤族的进攻早就习以为常了呢，还是认为角赤族啊根本不打算打到云城府进来。这一天韩立再次的从客栈出来的时候，却再没有去什么店铺，而是直接拦住了兽车，对车夫说了一句云霞山，然后又钻入车中不再言语一句了。兽车顿时在街道上飞奔了起来，这一次呀，车子几乎横穿了大半个云城啊，竟来到了一座高山脚下处，蓦然停了下来。韩立走下车子，双目微眯地望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好一会儿，这的的确确是一座高山呐，高足有3000余丈，上面葱葱绿绿的，同时呢一股精纯的灵气扑面而来，此山竟然还具有极其灵脉的样子。韩立四下望了一望，同样的大山附近还有7座之多，大小程度呢全都差不多，这就是云城赫赫有名的八云山。据说很久之前呐，当时城中的几名大神通存在，施展神通莫测难辨，硬生生的将地面上的8座大山挪移到了云城，并另外呢从地面拘禁了8位极品灵脉，然后打入到了山中， 从而形成了呢不在地面却具有灵脉之地的八座灵山。这八座灵山呢、也是云城唯一可以供人长久居住的供人修炼的灵地，开有大大小小众多的洞府。那么这些洞府呢并非归哪一个人私有，全都是对外租用。当然了，此洞府出租的年限是以百年来计，并且费用贵得惊人。但就是这样，八云山洞府也大多呀真的租了出去，甚至呢有的时候还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。贾天木的临时洞府就在眼前的这座云霞山当中。按照洞府的地址，韩立体表青光一起，立刻呢就化为了一道青虹，直奔山上飞射而去。八云山区域啊，也是云城中唯一几处允许动用法力直接飞遁之地，韩立自然没有太大的顾忌。而他所以会出现在此处，自然是因为对方承诺的所谓通灵傀儡了。这段时间呢，韩立自然对万古族的情况了解了不少。此族在天云十三族中虽然排名中等，但是对傀儡术的研究，此族却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。据说是雷鸣大陆最擅长傀儡术的三大种族之一，而原先不明白的通灵傀儡，韩立通过翻阅典籍和向相知礼的讲述，也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此种傀儡啊，起码要有化神以上威力不说，竟然呢具有一定灵性，即使呢不用分神操纵，也可自行执行一些简单的命令，可见它的珍稀了。并且据说呀，此类傀儡的灵性还具有自我进化的可能，最后甚至能具有不低的灵智。当然了，这也只是传说而已，万古族并未公开承认过此事。但就是这样，也让通灵傀儡呢又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当然了，这种通灵傀儡即使万古族也炼制不易的，一般呢根本不会对外出售，那么就是偶尔有一两句流露出来，也都被其他各族一抢而空，每一句都能够卖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天价出来。听到通灵傀儡的这么多奇异之处，韩立本身呢、也精通傀儡炼制，自然对此大感兴趣，外加上他还另有一些目的，这才亲自到此山来了。韩立所化青红几个闪动之后，就在山腰处一个偏僻之处一个盘旋落了下来。在这身前不远处，赫然是一面不起眼的山壁，在上面一扇数丈高的石门镶嵌在壁上。韩立呢并没有直接上前敲门，而是袍袖一抖，顿时呢一道火光飞射而出，一个闪动过后就无声无息地没入石门当中，不见了踪影。结果呢没有多久，石门表面白色霞光一闪，大门自行地打开了。贾天木满脸笑容地走了出来。果然是韩道友，但是道友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呀？在下可是苦等了好几天呢。韩某有些事情在身，耽搁了一些时日，贾道友不要见怪啊。韩立仔细打量了对方几眼，发现呢对方气色大好，当即微笑着说道，原来如此，这里不是讲话之所，道友请进，请到府内一叙。贾天木点了点头，当即呢热情异常的邀请道，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韩立也没有客气，当即大步走了进去。贾天木的洞府并不算大，穿过了一小段通道，就进入到了一间三十来丈大的厅堂，布置呢倒也是典雅别致，顶部啊镶嵌着几个闪闪发光的圆珠， 厅堂中间呢，摆放一张桌子、两张茶几儿以及数把椅子，除此之外就再空无一物，甚至厅堂四壁也都只是普通的青石而已。道友请坐。贾天木在主座上坐下来之后招呼着说道。韩立点了点头，在一侧坐了下来。啪啪两声传来，贾天木二话不说，竟先呢轻拍了两下手掌。韩立目光一扫，顿时望了一眼一侧的某扇偏门处，门内呢传来了脚步之声。片刻之后，一名貌美的二十来岁的女子，一身黄色工装，手上啊捧着一个长条形的木盒，婀娜多姿地走了出来。此女一会儿就走到了厅堂中间处，将手中的木盒呢往韩立身前的茶几上一放，就恭敬地站到一旁不语了。奇怪的一幕出现了，韩立目光呢只是在眼前的木盒上一扫，竟再一抬头，双目一眯地凝望着出来的女子，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。怎么，道友莫非看中了我府上的这名使唤丫头？若是真喜欢的话，我将其赠送给道友，你看如何呀？贾天木见到此景，却轻笑一声说道：没什么，韩某只是觉得通灵傀儡果然名不虚传呐、要不是在下同样懂得一些傀儡之术，并懂得有些神秘的秘术，恐怕会将道友这只通灵傀儡当作真人的。他身上气息灵压，竟然和我等修炼者如此相似。韩立笑了起来，用赞叹的口气说道：哈哈哈哈，韩道友看出来了，哎呀，到我洞府做客的圣族以下的同道，道友绝对是第一个自行发现这石女是傀儡之身的。此傀儡是我当年亲手炼制，当初啊可瞒过了不知道多少好朋友啊。贾天木听闻韩立之言，非但没有沮丧，反而高兴地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似乎韩立啊一眼看破其炼制的人形傀儡的身份，反而呢让他大生知己之感。在下也只是侥幸而已，不过这只通灵傀儡似乎等阶不太高啊，太过偏向拟人化的细节了。韩立望着那几乎和真人一般无二的傀儡，微微一笑：韩兄慧眼如炬啊，这只傀儡是我当初炼制的第一只通灵级别的傀儡，只有上足三阶实力，完全的只是追求其灵性方面。但可惜的是啊，我培养到现在灵性都未能有何提高啊。贾天木叹了一口气，转眼的看了眼那个女子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之色。而那女傀儡在此时竟仿佛常人一般的冲贾天木嫣然一笑，但是马上就笑容一脸，重新变得面无表情了起来。韩立看到此景有些无言呐。哎，对了，韩兄啊，看一下盒中的通灵傀儡吧，看看是否满意。贾天木将目光收回之后，冲韩立笑着问了一句：好吧，那在下可就不客气了。韩立点了点头，一只袍袖呢冲桌面一拂，一片青光飞卷而过，咔嚓一声脆响过后，长条形的木盒一下子开启了，露出了盒中之物。这是？韩立凝神一望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出来。盒中的赫然放着一条尺许长的白蛇，通体啊晶莹剔透，一层白蒙蒙的灵光将其照在其中。啊，这是小弟前不久炼制出来的新型通灵傀儡，等阶呢大概和道友现在的境界差不多，也是上足七阶左右。虽然说等阶不算是太高，却可以呢有两种形态的变化。要不是韩兄救过小弟一命，贾某还真舍不得拿出这个傀儡啊。贾天木明显的有几分不舍的说道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两种形态，韩立闻言却有一些惊讶。不错，虽然说没有滴血认主过，但是呢，我也可以简单的操纵一下，示范给韩兄看上一看。贾天木说着，随之呢，单手一掐诀，远远的冲韩立的木盒处轻轻的一点指，顿时呢，一根白芒从指尖处射出，一闪即逝之后，就没入盒中的白蛇身体当中了。灵光一闪，原本静静不动的白蛇突然扭动了起来，随即呢，白光大放之下，一下子化为了一道白光，从木盒中飞射而出。一个数丈长的白蟒在大厅上空盘旋飞舞，远远望去，此蟒两眼血红啊，鳞片闪烁不动，摇头摆尾之下，一股凶煞之气扑面而来，和一条真正的巨蟒没有丝毫的区别。忽然贾天木口中一声低喝，单手一扬，又一道法诀打了出去。白蟒身形一顿，身躯呢蓦然一抖，竟一下子蜷缩成了一团了。白光大放之间呢，白蟒就瞬间化为了一名眉目如画、英姿飒爽的白袍女子，只是眉宇之间呢略带一丝茫然，愣愣的悬浮在半空当中，是一动不动。怎么样，这只通灵傀儡无论对敌还是放在洞府中当作使女使用，都极为的适宜。这唯一的缺点呢，大概就是灵石的消耗是其他通灵傀儡的数倍以上，并且因为此傀儡身躯大半呢是用寒光晶铁炼制而成，也只能用极其罕见的冰属性灵石啊才能驱动得起来。道友若是真要的话，以后的灵石花费肯定是不小啊。贾天木在一旁解释道，冰属性灵石虽然稀有，但是韩某自问还能收集到一些的，只要傀儡好用就可以了。哎，这只傀儡我就不客气收下了啊。韩立凝望了空中的白袍女子好一会儿，这才展颜一笑，哈哈，韩兄满意就行啊，此傀儡只要拿回去滴血认主一番，别人呢就再也没有办法操纵了。贾天木一笑，单手掐诀呢，再冲空中傀儡一点，顿时呢，白袍女子身形一晃，直接就化为了一团白光，往韩立这边飞射而来。一个盘旋过后，化为了一条白蛇，徐徐的落入到了河中。与此同时呢，韩立袍袖一抖，青霞飞卷而过，将河盖重新合上了。贾道友，刚才听你所言，这些通灵傀儡都是出自你手，这道友的傀儡炼制之术造诣之高可想而知啊，在下手中呢恰巧也有一批得自他人之手的新型傀儡，非常有趣，道友是不是想见识一番呢？韩立说着，将木盒刚一收好，就冲贾天木笑了一笑。好，新型傀儡，道友快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。贾天木闻言呢，脸色一下子露出了大喜之色。韩立笑了笑，单手一翻转呢，手中蓦然多出了一个玉匣出来，上面灵光闪闪，竟然还贴着数道禁制符箓。将此符箓一接，单手呢再轻拍一下匣盖，顿时盖子一飞冲天，从玉匣中一下子飞出了数十个寸许大小的小人偶出来，正是那韩立啊从地渊妖王雪袍人那里得到的一批灵氏傀儡。这些人偶刚一飞到大厅中间呢，就突然之间爆发出了一团五色的迷雾，一阵翻滚散尽之后，在大厅当中一下子就现出了12名身着五色衣衫的貌美女子，一个个婀娜多姿、妖娆妩媚。而在大厅两侧则同时出现了24名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子，一个个手持各种乐器盘膝而坐。韩立没有催动任何法诀，一阵动听的乐声呢在大殿中响起， 让人听了是心旷神怡呀。而那些貌美女子身形晃动之间，竟随着乐声呢在大厅中动了起来。只见这些女子细腰如柳，五色衣衫飘动旋转，阵阵奇香遍布各处，一时之间大厅中到处都是迷人的丽影，妖娆动人至极。贾天木在这些人偶出现的一瞬间就瞪大了双眼，眼睛眨也不眨的一直就那么看着。不知过了多久之后，动人的乐声一顿，跳舞的十二名女子舞姿一停，就纷纷束手而立了。哎，果然有一些意思，这些人偶体内似乎有肌肤的神念，哎，不是韩道有的吧？贾天木长吐了一口气，目光闪动着说道。道友也看出来了，这些傀儡叫做灵视，是一种半灵半物的傀儡，它和通灵傀儡不同，是将一种灵虫的精魂灵体和傀儡之身呢融为一体诞生出来的。说起来和道友的通灵傀儡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啊，同样的呢是依照一定本能来行动，谈不上什么灵智，更不可能再有任何提升灵性的余地啊。韩立笑着说道。将灵体和傀儡融为一体，此种想法我以前也曾经有过，但是尝试过多种灵兽的精魂却没有一例能够成功的。这些灵士融入的是何种灵体啊？贾天木呢一听韩立之言，露出了惊喜交加之色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这些灵士我也是无意中得到的，融入其中的是何种灵体我还真的不大清楚，但是有些灵士在手的话，道友将他们分离出来再找出他们的真面目，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大有深意地说道。这倒也是。哎，什么？难道韩兄愿意将这些傀儡送给在下？贾天木先是有些恍然，但随即又大吃了一惊。这些灵石虽然有趣，但是对在下并没有太大用途。倒是道友啊，本身在傀儡术上的造诣实在惊人，有了他们呢，说不定还能在此上面更进一层啊。韩立平和地说道。啊，这些灵士的确对我大有用处，但是如此珍贵的东西在下怎能轻易收下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在下手头呢还算宽裕，我看我用高价把他们买下来，你看如何呀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23回。